度是希望之声博爵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在人类过去的认知里面，人是所有生物中最有灵性、最聪明的。相对人而言，动植物是低等生物，但是越来越多的实例告诉我们，他们亦具有爱恨情仇，甚至还有不可思议的组织形式，非常有灵性，甚至有丰富的情感。还不止这些，最近科学家亦发现，其实植物并不简单。在2023年10月，日本奇玉大学的科学家做了一项实验，成功引起了世界关注。原因是他们第一次成功拍摄到植物和植物之间说话的视频证据，这个就说明了植物亦有复杂的沟通形式。通过持续的研究，科学家发现植物会讲话的证据还真是不少。我们首先讲有关动物的故事。富有爱心的海豚有很多见义勇为的事迹，例如1964年一艘渔船在日本野岛附近海域沉没，船上的10个人有6个被浸死，而另外4个人则在海豚的帮助之下顺利游上岸。此外，在1959年的夏天，里奥阿泰罗号客轮在加勒比海因爆炸失事，许多乘客跌入海里面。当他们在汹涌的海中挣扎的时候，一群鲨鱼就聚集过来，眼看乘客们要葬身鱼腹。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一群海豚犹如天兵降临，他们勇敢地向鲨鱼群扑去，最终赶走了鲨鱼群，乘客得以转危为机。动物亦会知恩图报，有下面的一个故事。一条名叫拉基的牧羊犬在牧场遭到一头公牛的侵袭，在危急关头被67岁的老人罗伊梅尔顿救了下来。当时拉基已奄奄一息，老人一直护理他，直到主人归来。3年之后的一个深夜，狗主人听到拉基疯狂叫唤，就急忙出去查看，结果发现拉基的身体躺着罗伊梅尔顿。原来老人心脏病发作倒地，已经不省人事。狗主人急忙将老人送去医院，最后老人得以脱险。上面都是很感人的故事，令人想不到的是动物还会复仇。下面是有关一对猫头鹰夫妇报仇的故事。他们在一户农家的墙洞做窝，养育小猫头鹰。不料这一家8岁的小男孩与几个同伴趁猫头鹰夫妇外出捕食的时候，将4只小鹰从窝里拿出来，3只被摔死，另1只被男孩带回了屋企。猫头鹰夫妇回来之后发现小鹰不见了，他们终日悲鸣，四处去寻找小鹰，最终发现了剩下的那只小鹰。于是他们整日栖息在这一家人的院子旁边的树上。某日的清晨，当这一家人刚走出家门的时候，一只猫头鹰扑一声从树上俯冲下来，迎面袭击毫无防备的主人。由于躲闪不及，那家主人被猫头鹰剁伤了右眼。他们的报复真是很精准。其实动物都有葬礼的，葬礼亦是动物界的一个奇观。美国科学家尤伯特曾亲眼目睹了大象的葬礼， 在非洲一个密林深处，一头大象倒地死去，藻就聚在它周围的几十头大象，纷纷用牙齿磨砂或者用鼻闻它的身体。当这个仪式完成之后，象群发出阵阵的哀鸣，就好像亲人离别的哭泣一样。然后为首的红象用象牙挖掘地上的泥土，用鼻将泥土抛到死象的身上，其他的大象亦纷纷这样做。不几耐，用泥土、树枝、枯草堆起一个坟墓。在土堆成形之后，大象们用脚踩土，使坟墓变得坚实牢固。做完这些之后，带头的象发出一声号叫，象群们就开始围绕土堆转，就好像向遗体告别一样，就这样一直走到天黑，象群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除了大象、蜜蜂、猕猴、猩猩、鹤、文鸟等动物都被发现有好似象的葬礼形式，动物的这些行为就表明了他们的情感丰富，还有不可思议的组织形式。接下来我们讲有关植物的认知研究。科学家们对植物亦做了深入的研究，在进行了大量植物实验以后，一些科学家认为植物亦有头脑，不仅有感情，还有记忆，对外部刺激能做出反应，甚至还会有预知能力。亦有一些科学家从事植物语言的破译研究，这些研究初步已经有成果。在前苏联莫斯科农学院的实验人员将一个植物根部放到热水里面的时候，听到仪器立即传出植物绝望的呼叫。有位名叫巴克斯特的情报专家设计了一个实验，他将一些海虾丢入滚水里面，这个时候旁边的植物马上表现出强烈的反应，就好像受到刺激一样。测试仪器的曲线不断上升，而每次的实验都是同样的结果。在英国，科学家和日本中部电力技术研究所的努力下，已经有了植物活性翻译机。由于它由放大合成器记录器组成，录音记录表明黑暗中的植物突然受到强光照射时会发出惊讶的声音，当刮风或缺水的时候，植物会发出低沉混乱非常可怕的声音，在受到温暖的阳光照射或灌溉时，植物会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另外的一个测试就是在密茂的森林里面，某一些植物在遭遇虫咬刺痛时，会释放出一种挥发性的茉莉酮酸，这个是一种体味信号，旁边的植物接收到这种信号之后，就会启动防御系统。在中国南方生长着一种会跳舞的草，被称为风流草、鸡毛草或跳舞草，它有长长的叶，一个叶柄就长有三片叶子，而一片大叶又有两片小叶，那两片小叶总是以叶柄为轴心，围住大叶旋转舞动，旋转一周后回到原位，然后继续旋转，节奏有快有慢，两片小叶有时合拢，有时又会分开，在适宜的阳光强度下，它们的旋转速度会非常之快，它还会有选择音乐的能力，当它们听到优美、 舒缓的乐曲的时候，他会情意绵绵地温柔地舞动。如果听到杂乱无章、腔调不和谐的歌曲或大声吵闹，他们就一动不动停止跳舞。上面的例子亦说明植物是有丰富的感情。大家都知道动物能预知地震，而某些的植物亦能够预知地震。有日本科学家研究发现，含羞草等植物可以用来预报地震。在正常情况下，含羞草的叶片在白天会张开，晚上闭合。如果叶片白天闭合，晚间张开，就是发生地震的前兆。在1976年，日本地震预报俱乐部的成员曾经观察到含羞草叶子闭合的反常现象，随后就真的发生了地震。近几年，很多濒死体验者都讲述了自己灵魂离体的真实经历，这个使人们脑洞大开。因此很多人都相信人确实是有独立的肉体灵魂存在的。这样同样富有智商和情感的动物和植物，会不会亦有独立于身体的灵魂存在呢？佛教中讲六道轮回，生命在人、动物、植物，其实物质之间轮回转生，是不是都可以理解为那个灵魂本身是没有变化，只不过变换一下承载它的身体而已。随着更多深入的研究和发现，相信人们最终会得到正确的答案。巴克特是美国测谎仪专家，1966年他意外地通过测谎仪记录了植物的类似人类的高级情感活动，并随之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他的研究轰动了全世界。有一日，巴克斯特把测谎仪接在一果牛舌兰的叶子上面，他想看看如果往树的根部洒水，需要几长的时间叶子才会有反应。植物吸了水会增强导电性，电了会降低。纸上的记录曲线应该往上走，但是实际画出的是锯齿状向下的曲线。当测谎仪接在人身上的时候，它会根据人的情绪波动画出不同的曲线。牛舌兰作出的反应就好像人情绪波动时那样，看来它是喝了水而感到高兴。跟着它又想看看这棵树会有什么的反应。根据以往的经验，让人产生强烈反应的办法是让他感觉到威胁。于是巴克斯特就将这棵植物的叶子泡到热咖啡里面，没有反应。他想出一招更厉害的，就是烧一烧接在测谎仪上面的叶子。刚一想，还未等他拿火柴，纸上急速一条上扬的曲线，等他拿火柴，他就看到曲线上又出现一个高峰。可能是植物看到他下决心要动手，又吓了一跳。巴克斯特犹豫地做准备，测谎仪记录的反应就没那么强烈了。等他开始做着假装要烧动作的时候，植物就没有反应。这一株植物竟能辨别出来 佢真假意圖，巴克斯差點要跑到街上去喊。植物是有思想，能思考。上一節就講到呢度，翻嚟我哋繼續講相關議題。隨住呢個驚人嘅發現，佢嘅生活就永遠咁樣改變，就永遠改變。後來，巴克斯特同同事用其他儀器植物喺全國各地做試驗，亦都觀察到類似嘅結果。佢發現將植物葉子摘落嚟剪碎，放喺電極表面，仲能夠測到呢一種反應。喺屋裏面突然入嚟一隻狗，或入嚟一個唔友好嘅人，植物都會有反應。佢嘅另一個試驗亦證明植物呢一種感知能力。屋裏面嘅人仲有隻蜘蛛，人要限制蜘蛛嘅活動，蜘蛛就躲嚟躲去。每次蜘蛛遇到障礙，決定擺脫人時，植物都接收到。在不同的試驗中證明植物能當測謊專家。巴斯克特發現植物在面臨極大危險的時候，會採取一種類似人昏迷的自我保護方法。一日，一位加拿大心理學家去看巴克斯特的植物試驗，第一果植物沒有反應，第二果、第三果、前五果都沒有反應，直到第六果才有反應。巴克斯特問心理學家，你在工作中有沒有傷害過植物？心理學家回答說，我有時將植物烘乾，稱出它的重量做分析，看到植物遇到這位令他們感到恐懼的心理學家，會讓自己暈倒來迴避死亡的痛苦。在這位老兄走了45分鐘之後，這些植物又開始在巴克斯特的測謊儀上恢復了知覺。美洲印第安人有一種古老儀式，亦體現了人與植物交流的重要性。他們跟玉米媽媽交流，達成很有共識。他是這樣說，你的孩子即玉米種子，養活我的孩子，我亦讓我的孩子養活你的孩子，即世世代代種玉米。有些文化中流傳的東西，可能被現代人一笑置之，嗤之以鼻，視為迷信。那些做法其實不一定好像我們想像的源於一種對自然的畏懼，很可能是出於對自然的了解。現在巴斯克特用儀器測到了植物的情感反應，過去的印第安人他們不需要儀器去幫助他們相信。此外，科學家亦發現植物能當測謊專家。科學家做了下面的一個試驗，一般做測謊試驗要將儀器接在嫌疑人身上，然後問他一些精心設計的問題。人總有明白的那一面，即我們通常說的良心，所以不管有多少的理由和藉口，說謊或做壞事的時候，他自己心裡清楚是說謊是做壞事，因而身體上的電場會有變化，被儀器記錄下來。而巴克斯特做的試驗並沒有將測謊儀接在人身上，而是接在植物上。 结果发现植物亦能分辨人是不是在说谎话。巴克斯特问一个人的出生年代，报了七年代，其中有一个是正确，但是让这些人将七个都否定，结果那个正确年代被否定的时候，记录纸上出现一个高峰，在纽约约克兰德州立医院的医学研究部主任阿里斯泰伊塞博士重复过这个实验，就是让一名男子对一些问题给出错误的回答，结果这名男子从小苗养大的那棵植物一些都不庇护他，将错误回答都反映在记录纸上。新泽西的细胞学家米勒博士认为，生命在细胞水平上都存在着意识。当巴克斯特将电极接入各种细胞溶液，如变形虫、草履虫、酵母菌、血液、精子等，他发现捐献精子的人如果在场，精子会作出反应，这个就说明单细胞中亦存有整体生命的全部思维。大脑不一定好像我们一般认为是一个记忆存储器，它可能只是个信息转换台。巴克斯特说，可能不止细胞具有感知能力，分子、原子甚至原子核中的粒子都可能有意识、有感知能力。如果真是这样，人们以往认为的没有生命的东西都需要重新看待了。人们刚刚开始认识和了解这些传统科学体系还不能解释的现象。世界是复杂的，多层面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仍不是单一的。如果更多的人不是抱着狭窄的观念去排斥，而是投入这一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将我们已知的领域向外扩展。随着视野的扩大，我们看到的就是越来越完整的真相。过去的人时时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或者说三尺头上有神灵，意思是说神在看呢。不管神灵在头上还是在哪里，在一旁不声不响的植物都知道实际情况是什么，因为人做过什么事都会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是不灭的。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